从日常生活的艺术生活到精英访谈，就由他带给你新视觉。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视觉。我们今天呢维珍会客室呢继续为大家请来我们的来宾 Erica， 为我们分享我们上次讨论过的这个关于艺术品收藏的一些话题。那我简单介绍一下 Erica。 Erica 她是一位艺术的初创的创始人，也是职业的艺术家，也是播客的联合主持人。她同时呢在 UBC 商学院和 Emily Carr 艺术设计大学呢任讲师。他的研究呢是在这个聚焦在艺术界的这个估值和合法化体系，以及他的创意阶层的这个关系。他特别注重的就是创意创业和当代技术的之间的这个结合。同时呢 Erica 他也在科技跟时尚和艺术策略的领域方面拥有国际的工作经验，国际化的工作经验。 Erica 你好。
你好
你好。我们上一次呢跟大家聊过一下，就是我们怎么样去分享一些艺术收藏的一些入门话题，包括我们在我们平常的心态中都会说我们很容易去分辨一个商品一个物品或者产品，比如说我们生活的一些必需品，或者有一些生活当中的 luxury， 像这种奢侈品，这些好像判断起来都没有什么困难，对吧？
嗯，
你想买一个什么品牌的东西的时候，你会有你自己的，每个人自己有自己的判断体系。但是艺术品其实它也有它的判断体系，咱们在上一节讲过怎么样去了解去认知他们的价格，他们的升值潜力和他的市场是怎么运作的。
嗯，
咱们在这一节继续聊一下，就是刚上一节说过这个艺术品的投资收藏还有欣赏这些环节，其实它在某种程度上对于任何一个收藏家，不管你是喜好而已，纯粹爱好或者欣赏，或者你是想有兼容投资的功能的话，都是一个为自己拓宽自己的视野、心灵的滋养、精神的养分和生意范畴的一个很好的工具，是不是这样？
是。
嗯，那么艺术品现在刚上次说过，有很多大批的这种，在历史上已经是被大家已经公认了，在价值体系上已经是在非常非常高的一个历史价值的艺术家当中，现在也有很多相应的有专业的这个机构啊，不管是什么样的市场的这个营运机构，会为这些艺术家都有提供了他们这种像他们自己当时生前早期的时候创作的一些手稿 paper art on paper，各种材料的纸上的作品是非常值得去关注和收藏的，不见得你一定要去买那个 几个 million 的那个大作，
对
不
对？
那这种情况你怎么去为我们介绍一下这些作品它的这个情形呢？就是它价格体系和这种限量版的作品怎么样去了解它们呢？
Works on paper，
嗯，
就是有很多不同的那个
类型，嗯，
类型就是比如说你可以平常看到，就是你在那个右下角，
嗯，
可以看到那个有两个号码的，
嗯，
然后那个号码就是下面的就是那个 edition number， 就是你印了多少张，
嗯，第几张，
第几张是上面的那个 number，就是如果就是那个58/100的话，58这是第58张，你看你现在看的那一张是第58张，然后那个 edition 就是有100张的，
嗯，
然后你要知道那个 print
总共
他印了多少次，
嗯哼，
因为你每一次印的时候呢会降价的，
嗯，
因为就是太多了嘛，在我们的那个市场里面，如果你有太多那一张画的话，
嗯，
你那个你值不值得，或者是太多了你也会改变了那个市场的，
嗯，
所以呢就是你要知道，比如说我刚刚之前去纽约的话，就是有一个 print，通常我们说 print 的意思都是说是一个 etching，
嗯，
因为还有很多不同类型，就是一个
etching 是铜版画，
还有一些 aquatint，
对，
所以这一些全部就是那个 process 都是不一
样
的，
一
樣的、
嗯、
然后是蛮复杂的。
嗯嗯，
我看到了一张，我觉得是很美很美，就是一个艺术家叫 Solowit。
嗯
，Solowit 呢就是一个美国的画家。
嗯，
但是呢，那个藏家就跟我讲，就是我不喜欢这一张。我说为什么？
嗯、
是太暗了那些颜色。
嗯，
但是我跟另外的那个 salesperson， 我们都是说、
嗯、
这个太美了。
嗯，
这是真的是一个 solo way。如果你想开始买这些modern American modern artist，、
嗯、
就是 solo way， 肯定就是这个、
嗯、
这个类型里面的那个大名。
嗯。嗯，
但是当然就是那个藏家是不知道 Soloway 是谁吧、
嗯、
他就是觉得我觉得这个颜色太暗了，所以我不喜欢。
你又不是买衣服
但是这个就是他的
心理的原因、嗯、
但是他的理由啊，我说 OK， 但是如果你是想那个保值的话、
嗯、
这一张比起另外一张是那个颜色很鲜艳的、
嗯、
我肯定是选这个比较暗的，就是比较保值嘛。
嗯，
但是你说为什么呢？我们在行内里面可以说有一些，就是你通常看的，你通常可以听到别人说 "This is beautiful"，
是
什么叫 beautiful 呢？
这就是审美的问题了。
对，
这是审美的问题。
因为你知道，就是这个，
他一定要看到美的吗？
美不美就是个人的，但是我知道，就是那个、
嗯，但艺术真的很多时候是不美的呀、啊。
对。但是你要懂这个概念，
背景资料要有，
你要懂那个 process 是怎样弄的、
嗯、
那所以 works on paper 我觉得是比较一个有趣的，没有跟那些油画的那个分别，就是你看到的那个 process 是超级不一样的。
而且要强调一点，这样子的 addition 复制的版画它依然属于原作系列，对吧？它是我们要摒弃了大家那个常规的误解，就是总以为是那个 silkscreen print 呢，那种印刷电脑 digital print 的那种 addition， 跟这个是完全
不
是一个体系。
对，
千万不要去比较，就说哎呀，我去 IKEA 也可以买一张可以挂墙的呀，那你就不要去考虑这个问题了。对，根本就不是一个东西。
对、
嗯、
对，
所以这个收藏品对于收藏来说，原作是非常重要的。原作的概念就是包括它的 addition， 这种 addition 是属于限量版的原作的复制的版数，印多少次，那总共最多也就是这么多次，对吧？他也不会说几万次。
对，几百张
吧，那就不值了。所以对这个要让大家知道，就是说其实 limited 也顶多也就是我见过最多也就是不过500-350，一般就是这样。
其实
不
会太
多
的，
对，
因为你太多那个
就不值了，
帮你那个 printer
就不值了。
还有你那个print 你那个版呢、啊
嗯、你就会损坏了。
对，你不可以load 这么多 in 上去的。
对，所以这个就强调它的手工性。
对，
就像 etching 铜版画、
嗯、
它那个铜版基本上石板也是，它不可能压过10次15次已经 destroy 了，
对
吧？
对，
那这个就是唯一性，其实它是稀缺品，它并不是可以多少多少多少再复制。
对对对对，
除非你拿去打印机去印去。
对，那这个也不一样啊，
就不值了。对，就是这个价值在于鉴定 appraisal 也是一个加持，对不对？比如说这些作品在某某某某几十年前我家里我爷爷奶奶买下来的，经常我们遇到这样的客人的、
嗯、
就是啊，我从美国打到温哥华来，我们这个在美国我们家里面老一代人都不在了，留下好多东西，我们都不知道这是什么、
嗯、
那是什么，就会去找人去做 appraisal、
嗯、
那这个时候其实往往很多年轻的新一代的人，他不见得有时间去消化了解，他真的完全唯一就只能够去信任这个委托的专业的专家给他一些评估。但这个必须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付费的一个专业的服务，对不对？就像珠宝为什么那么大家信任 appraisal， 为什么艺术品大家就，对吧？就一样啊，就是跟专业的人士怎么样去学习，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入门的方式。
appraiser 其实是蛮难当的，就是、就是因为你要学历，你背景，你在那个行业里面，
要有长时间的经验，
有多少时间、
累积很多具体经验、因为每一个 case 每一件作品多少年前的，你可能都要做大量的研究啊，去鉴别啊，它是真的假的，哪里来的，从哪里来的。咱们温哥华也多了，这个以后有机会再聊，就是假话太多了，温哥华真的，这个是公认的了，已经全球各大拍卖行都知道的，就是温哥华确实要睁起眼睛来看，就是要真的是要买作品的时候还是要找专业人士去过一下、
这个、
对，所以这个艺术品市场呢确实是复杂，好像有时候行话就会说的就字画那类的，咱们今天不讨论字画类的，就是说他们会很容易给人一种误解，水很深，很多复杂的人搅局的，搅乱搅浑水去得利的哈，这些就不是真正的专业的 advisor 会做的事，
不是，
对，而且还有很多这种二三线的新开的一些所谓的画廊或者收藏机构，他们为了这个背书去吸引更多不了解情况的人入局，会设计这种东西来一个场面去 present， 好像感觉像很多人在站台，让你们来信任这些人给你做了背书，然后去花了这些冤枉钱买了假画，这是很多很多在温哥华，这是个问题哈。
我圈内的朋友，如果我们是当 dealer 或者是 advisor 的，全部都是很忙的，没有什么时间会跟你说哦，你来我这边，我帮你去怎么当什么 appraiser， 当什么都真的是超级忙的。因为通常你那些客户，他们有很多问题，就是你去帮他找新的画或者新的作品，你会帮他去找新的artist 之类，所以其实你是很忙的，你没有这么多时间可以说哦，你来这里我什么什么事，通常都是介绍的，对不对？
对，市场的需求是有很多种的，也有很多人是手上有作品的，他需要做一个 advisor， 然后要不他就丢垃圾桶了。我真的有好几个这样的朋友做 dealer， 他们就是被这些uncle auntie 就是请去朋友去家里面看他的第二代，这些朋友的孩子第二代，看了一桌子的这些字画，老人家留下的，比如说积雪石，光讲积雪石这一桌哈，他本来不请这个 uncle 来看，可能就丢掉了，全部就捐给二手市场，就抛掉了，他不认为这些东西有价值，而且他自己不懂，都是孩子嘛，年轻人，结果这个 uncle 去看了一下，凭良心吧，他就说他你这些真的应该拿去香港再去做一个appraisal， 再做个拍卖。过了半年一年回来拍了真的是两三百万，这一个 lock 的那个积雪石。所以有时候不要轻易的就是做了一个判断，就是一般的家人哈，自己家里面的东西还是慎重一点，不要随便就扔掉了，或者是就不当回事，真的。也会丢掉很多东西的，就这些是一个
没有认识不会不
对，
不是因为那个是垃圾吧？
差不多，对他们来说，真的，我真的知道好多年轻人把爸爸妈妈以前他们上一辈的老钱，中港台移民来这里温哥华，真的好多好东西的，真的，但是就没当回事，就很心疼。起码你不想听到这种事情，
对，
对不对？这你家的东西啊，就放在 basement 让它长毛啊，受潮啊。好多字画都是这样，那没办法，那只能靠你自己了。还有的把自己家里面那些画，老的画家的那些画放到那个车房的顶上，一辈子都不动了，就长毛了嘛，就没有用了。其实这些东西都是要对待的，就是要 respect 他们原本的可能会有的价值的空间，去尊重，去了解，学习还是最重要的，我觉得，对吧？那在这个收藏家艺术家这个运作的这个体系里面，我们怎么样去让这个艺术品能够更多，让更多人去建立这种兴趣喜好，喜好还是最重要的，我认为你要喜欢欣赏这个艺术品才能够进一步去考虑我是不是应该收藏，因为 我觉得在温哥华很多西人，咱们本地的西人，历来对爱好艺术 appreciation 他们是一个生活的一个部分，他觉得每天都可以做这件事情，对吧？
嗯，
他能够能力范围有多少他会收藏多少。以前我也遇到过这样的客人，就是一个比如说来看展览的 visitor， 他可能带着个孩子，就是一个妈妈，普通的一般的本地市民，他看到了这些画，如果价格不是真的那么可怕啊，没那么高，那时候的画确实也不高，对不对？就是90年代、2000年的时候，现在就不止了。那么他也就会问这个前台，我可不可以 endorsement， 就是我可以，我喜欢的这张画就是喜欢，我可以告诉你我怎么喜欢，怎么真的喜欢，然后我不想一次过，就是可能我 afford 的那个能力不见得说一次能拿出一两千加币出来买一张我很喜欢的画，我怎么办？那画廊一般都会提供的，有的机构就会说你有这个条件的话就做这个4个 endorsement，他就分期付款呢，最后两三个月之后还是或者半年后把这个画就拿走了，
嗯，
也很开心呢，也很好的一件事，嗯，就是成就了一个喜爱的尊重的又是很入门槛不高的一种收藏的好习惯。
嗯
嗯，
还有你可以建立那个 relationship 跟那个画廊， 对不对？
对，
就是因为你要
交朋友嘛。
对 啊，你要多接触，你才可以知道你有什么新的作品，有什么新的 artist 你可以关注的。
嗯，
如果你买过一次的话，你会想哦，如果我再买的时候，我会买什么呢？
嗯，
跟这个拼起来，会不会同一个？空间里面了，或者是我在家里哪里了，
嗯，
我会把这个新的作品我去哪里去 like display
组合起来还可以。 对，就变成建立自己的收藏爱好的一个系统了，比如说它有故事啊，对吧？
嗯，
有经历啊，这样其实真的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爱好，我觉得也不见得要一定要多高的门槛，但是长远来说，如果咱们看刚才你说的去纽约去了这些大的一些艺术机构能看到一些名作，那如果对于一个客人来说，他是一个藏家，
嗯，
他想买，对吧？
嗯，
首先他是愿意买的，
嗯，
只不过他是很谨慎而已，
嗯，
他不了解到底判断的时候我会不会有风险，
嗯，
这个怎么样去帮他克服这个心理上的障碍呢？还是要给他一些，你看你该给的都给了，对吧？该说的也说了，
那给他时间，但是有时候就是那个时间是蛮尴尬的，就是如果我给你太多时间，如果你那个画卖了，那我也没办法，
嗯，
是不是？因为卖了就没了吧。就是啊，之前呢，啊，我之前跟说了好多那个蓝筹，他们是现在都有自己的那个 store 可以买那些 works on paper，
嗯，
是不是，
嗯，
然后呢就是也有在那些，如果你想比较保险的话，你可以去，那些 museum 里面，其实现在也变成了你可以去买 souvenir， 你也可以其实买那个 original print 在楼上，在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在纽约的，
嗯哼，
那些全部都是那个 original works， 不是什么复制的，那些全部都是 original work。其实如果你想有一些保险，如果你觉得我没有，我没有那个 advisor 可以带我进去那个画廊里面介绍我，
嗯，
给我，你可以直接进去，你需要约时间的。但是其实这个也是一个你可以想一下，这个有没有是，比较容易的入门的那个方向。
对，
那他们其实有一个 Cecily Brown， 那个那幅 Cecily Brown 也是一个 works on paper， 也是差不多好像20000以下的一个 printed。那，
嗯，
其实我觉得，我怎样可以说你去买一个画呢？有时候就是当你做了好多 research 之后，你觉得我觉得这个价格是合理的，
嗯，只要是在合理范围内，其实就已经给了自己一个后期的投资空间，就纯粹势利一点讲哈，投资来说，
嗯，
它不是一个多大的这个危险性，因为它在这个范围里面它必须是合理的，对吧？
是，我有一个朋友，他跟我说他 也是一个 dealer、嗯、他说当一个 dealer 其实是在一个那个海洋里面，一个好多人都通常是说 no 我不要，你要找一个 yes、嗯、
对
我想买的，
对对对，
那那个人我想买的他们的理由其实不一样的，有时候我觉得投资吧，投资是比较容易的入门、嗯、就是因为他们觉得我觉得这个是值得的，
比较直接，
对、嗯、因为就是、嗯、有可能那个 return on investment 是比较高的、嗯、所以我觉得是可以去投资的，
嗯嗯，对，这种情况其实还是比较直接，他会看得到这个 potential、
嗯、
对吧，他的 potential，但是当然还有其他考量的因素，对吧？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哈。
嗯。我见过更蓝的蓝，更宽的宽，更孤独孤单，也见过人呼喊，可来心酸，像魔到云端。我见过更难的难，更弯的弯，更赞的最赞。不是说好一人一半。我在这悲伤的世界，有人一定没好努力改变。
Thank you.